欢迎收听时而闪光，
这是一档时而发疯时而摆烂时而发光又时而不发光的节目。
我是莉亚。
我是芬达。
欢迎大家。
大家好，本期呢我们本来是想讲福美意和言情小说的，但是没想到又有一位主播出现了突发的状况。
这不是突发，这是精心预谋、
精心策划的一个、
我就是去看了一场演唱会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说这次演唱会跟平时的有一丝不同，
为你就平淡的生活带了一些刺激和震撼。
我先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乏善可陈的我人生中跟明星以及对于明星相关的事情的一些基本态度。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对娱乐圈唯一的贡献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在新华书店花58块钱买了一盘林俊杰的磁带。
你记得好清楚啊。
真的很清楚，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买。
你是粉他吗？
我是当时喜欢听他的歌，但是用现在的话术来说我就是个路人粉。喜欢听他的歌，但是我不并不关心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也并不会去主动维护他，我只是觉得他这个歌好听我就听了。
这好像是我们之前大多数人的态度都这样，但是现在渐渐的就变得情绪狂热了起来。
没有，那个时候应该也有很狂热的粉丝，只是说我们
啊，
我们并不是那种很狂热的粉丝。总之，这就是我在上大学之前对娱乐圈做出的唯一贡献。上大学之后呢，随着我的经济能力逐渐的增加，我开始逐渐有一些消费行为。
你追过多少次？
那不叫追星吧，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喜欢林俊杰，那也不叫追星，我就是喜欢听他的歌而已。
就是对他产生那种经济性的消费行为的有多少。
上大学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买过任何一张什么磁带啊、CD 啊，我都没有买过、我就是听一些免费的歌曲
就录好呗。
对，可能唯一的消费就是我去看点电影，那算吗？
那也不算
了。怎么不算啊？
专门为了他去看的吗？
那不是。
那对呀，那不算啊。
那我去看演唱会也不算吗？我去过林俊杰演唱会、什么王力宏、什么张韶涵等等，五月天这种。
好羡慕你啊，我也想去。
那你就去啊，他们现在还在巡演呢、总之而且我去这种演唱会我也纯粹就是也不能说凑热闹吧，就是觉得闲着没事儿就听听呗，
就是一个娱乐活动。对你来说
就跟我去看话剧一样，就是一个日常的一个娱乐活动。
那真正让你产生那种上头感
是这样的，你知道在这个时期啊，我对追星这件事情一直保持着这种鄙视的态度。
哎，
后来我就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哎，也不能这么说，你还是双标的。
我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别人会谈起彼此的偶像嘛、我就说我不粉明星、我还跟人家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对一个你根本就没有见过你也不认识他你甚至都不了解他的人产生这么强的喜爱，我当时就是一整个不理解，然后我还对这种行为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同时随着逐渐长大，我就开始不但对这种追星产生鄙视，我还喜欢在 B 站上看一些吐槽区的 UP 主。
你还喜欢踩他们？
对，我就特别喜欢看他们那种笑话，我就特别搞笑。
我现在也是。但是你现在也是这样呀，你只是针对不同的人，就是特定的人有了改变，你只是超爱他，他是特别的，他对你不一样，是吗？是吗？
是。
是那个男人吗？
是。
你还骂娇妻？
事情的转折是发生在2年前。
这么久了？
对啊，都2年了。
就是
一个春天。
对。
然后我就喜欢上了一位男 idol。
你为什么会选择看那个节目呢？
我当时看这个节目就跟我之前是抱着一样的想法，因为当时他有一些很搞笑的一些东西很出圈，我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态进去的，我就想给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丝乐趣，结果没想到我爱上了。
爱上他哪里啊？
我跟他就是一个见色起意的过程，刚开始就是爱上他的肉体和他的脸，但是后来呢随着我对他物料的观看的程度越来越多，我突然开始有点走心了。
你不觉得这因为你也是嘲笑了粉圈很多年，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公司包装的那种过程吗？就是这种物料洗脑。
我知道他可能不是真的，他可能展现的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片段或者是他的一面，我为什么要爱上完全真实的他？我不需要、
你只是喜欢呈现给大家的他，
对就可以了。然后当时甚至有点走心，我在当时不但真心实意的为他花钱，我还真心实意的为他做数据。 我是一个不但不给明星花钱，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明星身上的人。
就是数据女工啊。
对啊，就是数据女工，我变成了我最讨厌的人。当时我周围的朋友都在笑话我。
嗯，现在也是。
而且不但如此，我当时心情还随着，因为它是一个比赛嘛，这是一个很刺激的有竞争的一个过程，
会真的感到愤怒。
我真的，我的情绪在整个过程中就是每天跌宕起伏的。
好会玩弄人心的娱乐圈，
他们真的很会。
是你说做数据啊那些啊，你是怎么加入到他们这个团体的？
你说粉丝这个团体吗？
对啊，你做数据的话，我记得我看应该是在微博上他们有反黑站是吧？
我给你扫一下盲。
好的。
是这样的，你作为一个散粉，你最开始刚开始肯定是通过的微博超话金曲个人超话，然后你这进去以后，你会看到他们发的很多信息，包括一些职能组啊、数据组啊、打头组，他们会发一些审核的标准。他们审核的标准是，比如说你的超话等级大于多少级，以及说你曾经打头过多少钱，他们会设一个门槛，你需要跟他们自证你的身份。
嗯，
你都满足这个条件以后，他们会让你加入一个群，这个群就是所有的数据女工。当时我记得是个 QQ 群。
哎，这个是你需要主动联系他。
那当然了，人家肯定不会来强迫你啊。
啊，对对对，
这还是个自由的社会。然后你就进去以后，他们就会发布一些每天的这个数据任务，他们还会很严谨很贴心的发布一些教程，你只要跟着他们教程做就可以了，
就傻瓜式操作。
对，
嗯，
就是特别清楚。他们最后决赛的那一天，我当时一整个人就很焦虑。前一天我提前一周就跟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也很平时很关注娱乐圈呀，也曾经喜欢过韩团，经常会跟他交流一些这个方面的我的一个心情，就约定那一天我跟他一起看，因为我怕我一个人
承受不住。你怕自己哭出来？
那倒没有，我就是想找一个人一起聊一下。
这个男生看那个英雄联盟总决赛是不是？
对，你得找人，你就跟那个球迷在酒吧一起看一样。
嗯、为什么不去酒吧看？
没有这个局，
因为酒吧不放，怕被人砸了。
那我就提前一周跟我的朋友约好嘛。但是决赛的前天晚上，我不知道吃了什么，我当天晚上的胃就开始难受。那天晚上，我觉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几个小时，我就因为胃很难受。
嗯，
我没有像你一样挂一个凌晨的号。
你快给我闭嘴！少 Q 我，
我忍到了早上6点，我实在是很难受，我就起来去了医院。那一天上午就在医院，应该是什么肠胃痉挛之类的吧。
嗯嗯，
我就没有办法跟我那个朋友约了，因为我实在是。
他是白天比赛吗？不应该是晚上决赛吗？
是，但是我晚上我也好不了呀。
哦，你们是约了一起看，不是
对
一
分别看？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哦，
我们不是连麦，我们就是想一起看嘛，正好一起吃个饭。哦，然后我就身体抱恙，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去了。然后晚上我记得很清楚，就一个人从医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我就打开我的 iPad、然后观看这个比赛。
哎，你哭了吗？
你哭倒不至于，没有那么真情实感，我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成年人也不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
还不够离谱吗？把灯泡藏？
那是后面，那是两年之后，那是现在。当时我反正心情肯定是起伏很大，但是肯定也没有到说要哭的程度，反正是很刺激、精彩、刺激的一天，伴随着我胃的冲突和痉挛结束了，这就是我入坑的过程。
嗯，所以说在这两年期间，你不但没有脱粉，你还更爱他了。
那倒没有更爱吧，
就一直保持一个稳定的爱。
嗯，对。
但是在这过程中，你逐渐加深了对一些组织的
了解，
对
和认识。
我们先讲你观看演唱会的那个。
因为我两年前的这个进坑行为嘛，然后我近期是观看了他们的演唱会。唉，其实这次演唱会说实话跟我之前观看演唱会有非常大的不同，因为这次我去做的不是一个观众，我是去应援的。
就是之所以我觉得你之前没有看过演唱会，我就是从你这一次的描述中感觉出来，我以为你是没有看过演唱会的。
我看过。
对，所以有时候我就非常的惊奇于你之前看过那么多演唱会，但是你这次
不一样。我跟你说了不一样，我的角色不一样。在之前看演唱会我就是个路人粉，我就进去也不能说享受音乐吧，就是去凑个热闹。
那你不觉得违和吗？别人都是那种应援粉丝。
没有，也有很多散粉，而且其实像我之前去的那些演唱会都是一些非常大众的明星，他们有很多散粉和路人粉。你就算你不粉他们，你说哎，我带你去听个周杰伦演唱会，我想你应该不会拒绝吧。
啊，我不会。
但是我这次去的他们是一个 idol，
嗯，
哦，你作为 idol， 你肯定没有路人说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到场的都是粉丝带着任务来的，
有组织有纪律。
是的，我们是专业的。
你讲讲你怎么就是从买票开始？
这个演唱会提前一个月，我们就大概已经知道消息了吧？当时我就已经决定要去了。当时我还跟我的一个朋友约好了，他是我的前同事，但是他跟我一个公司的时候，我们俩是没有什么交集的，我们俩只是彼此加了微信，没有说过什么话。后来他就离开我们公司了，然后他去了那个成都，他是成都那边的人。后来结果突然有一天，两年前，就是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夜晚，
一切又回来了。
我看到他在朋友圈发了一个跟这个idol 相关的一些真情实感的朋友圈，然后我就立刻在微信上跟他相认了。
就是一个爱人的突破，就是从相同的爱好开始，是吗？
在这两年期间，我们不停的分享一些物料呀，一些彼此的感受呀，我们甚至还经常连麦得分享一些我们的所思所想。
哎，那你们是在同一个群里吗？还是
什么群呀？
就各种粉丝应援群呀，你们不在一个群里？
没有没有，其实我加入的官方粉丝群只有一个，就是你当地的一个后援会的一个粉丝群，那是按地域分的。我们俩不在一个地域，所以我们俩不是在一个群里。而且你在不在一个群里也无所谓，我们俩只是私人沟通。
哎，你们就没有那种就是娱乐群吗？全都是任务
群
吗？
有啊有啊，有，肯定有数据群或者是什么反黑群之类的。
因为你家那个群是什么样的群吗？
我觉得是那种散粉群吧，你肯定有一些后援会的人在里面，但是因为我们那个群的审核标准是很低的，你比如说你的超话等级只要大于几级就可以了，然后你只要为他买过商务或者是你做过花过钱，你能证明你就可以进去了。但是你像有一些很核心的粉丝，比如说一些后援会他们在的一些群，数据群，就像你说的数据群或者是反黑站，需要你投递简历
啊。什么？
就你想加入这些职能组，你是要投递简历的，你会把一些你做过的
还有特长什么的都得写上，然后会有人打电话联系你吗？
我不知道具体过程，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投递过。
好离谱呀，这其实跟一个公司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一个社会组织，所以我没有进去过这种职能组的群，我就是在一个散粉群。
那你们那个群有没有规定，就是不能聊什么？
没有没有，因为我平常没有人说话，无人说话。哎，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可能跟我们这个群所属的区域有关。我闺蜜她在那个
成都群，
对，她说他们群每天能聊几千条。
那你为什么不进去一起聊一聊？
我又不是那儿的人，要查户籍怎么办呀？
边界感好强啊！
我们群就无人吭声，我感觉加跟没加没什么区别。
没有，你要在里面做任务的。
没有任务
啊？那个群是干嘛的？
可能有时候重要通知啊，他会往里面转一下。
公司群。可以接着说回你买票的故事。
我们俩就提前一个月相约一起去，携手走完这段旅程。
是吗？
但是他其实放票放的还挺晚，就在演唱会的前一周吧，才正式开始在大麦上抢票。因为提前一个月之前我们都已经知道消息了，然后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硬是我就加入了一个新的群，
哦，
叫个演唱会群。
在哪儿加的？
我印象中是在他们在超话里发的吧。
哦，然后你就进去了。
那个群里的人都是想去看这次演唱会的人，而且是只喜欢这个 idol 的
啊，唯粉。
嗯 ，OP 群，专业术语叫 OP 群，
就 One Pick 嘛。
对。
我也是稍懂一些。哎，不是，那个群其实还没有买票，但是就是想去，
就是
一
个
意向。
对、
哦、
然后他们会在里面发一些关于演唱会的一些信息，然后就可能看一下。
那这个群应该是比那个活跃一点。
对，因为是五湖四海的人，
信息比较多。
嗯，然后那个群里，我虽然追星追了两年了哈，我第一次知道有个词叫团票。你知道什么叫团票吗？
就是一个区域是吗？
就是一家粉丝专门
买一个区域
团购演唱会某一个区域的票，叫团票。
我知道，让你们的灯海，让你们的应援色出现在演唱会的场地上，闪瞎你们 idol 的眼。
多少存在一些攀比心理在里面。
我知道，
因为你如果后援会集体团票的话， 一个是可以控制你们到底一起坐在哪个区域，这样应援效果更出众。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体现得淋漓尽致。追星让我发现了人跟人之间是可以真诚的，
就那种单纯的信仰让你们走到了一起。
你知道我说的真诚是什么意思吗？因为他们团票要先交一个定金，直接微信转账。我就敢直接微信转账过去。
那你转给谁？
群主会发起一个收款。
群主是后援会的人吗？
应该是，当然是没有人逼你哈。你想团票并且你愿意付这个定金的话，你就可以付定金。
哎，那这也是存在后援会捐款逃走的现象在是吗？因为我之前看过新闻，就是后援会，
我也看过，
卷了钱，然后
海景房，
对，
他们动不动就是海景房警告，
对对对，
肯定是有这种个别现象存在的。
他们不怕吧？
所以我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啊，我就觉得他们很敢。
你可是
我是 INTG 型，
对。不，我还想了解一下，这个群主没有说做什么保证是不？
没有，
我向天发誓。
没有他甚至都不闲鱼走账了，直接微信转账了。
那你们就转了？
转了，没人逼你，你愿意转就转，你愿意相信人家就相信。成年人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然后我就转账了，然后就接龙了，就是一整个预备去看演唱会的大动作。
你们现在是这种团票，如果说有一个对家粉丝不小心散票买到了你们的中间，
那就买呀、啊！你一个人你还能闹什么幺蛾子啊？你会被淹没在我们的灯海里。
我就想问，
可怜的是他吧？
对，我就想问这个人的感受。
哎，怎么感受？怎么感受？
那他举起了他的灯牌，你们会不会弄他？
没有，我们不会这么粗暴的。
对，理智追星。就算这家在你们的灯海里举起了他的灯牌，你们也不要打他。
文明，文明，
文明，文明。
然后我们就交了定金，
他就抢到了。
没有，时间跳转到在那个演唱会开始前的一周，我们突然得知。会员会换发消息说没发团票了，钱会退给大家。
那他一个一个退好麻烦哦。
你管他呢、
哦、
人家乐意、啊、
对不起，你继续，
人为爱发电不嫌累。
对不起。
然后就说大家自己想办法吧，自己走什么途径就走什么途径吧。因为他没法团票了，我们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你在公开渠道上买票，就像大麦呀、猫眼呀这种网，但是这种他放出来的票是有限的，你需要抢、
哦、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抢到的。当时我真的是很幸运、
哦，
我其实之前从来没有抢过票，我那些演唱会都是不需要抢票的，我之前参加的。不是说周杰伦
不
火，
可能这个也不需要。
我不是真的，你不要小看。
啊、对不起，我确实我是有点看不起的成分在，我道歉。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麦网上抢票，我不但仔细看了后援会发的官方就是抢票的攻略，我还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钻研了一下其他家粉丝发的该如何在大麦网上抢票。我就是一整个刻苦学习，事实证明我的学习是有效的。当天中午12点，非常顺利的抢掉了我想选的那个价位的票。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讲究很多，讲究很多
啊！不是你打开摁了买票就结束？
不是呀，你要跟别人抢啊！在之前你要先把你的信息预填好，
哦、
然后你要预选到你想选的区域。你知道每一秒钟都是很珍贵的，
你要提前演练。
哦、oh, 我懂了我懂了。
这不跟抢毛牌一个。你继续、啊、抢到了然后呢？
抢到了很开心。我在群里看大家很多人都没抢到票，因为抢的人真的很多。那这个时候没有抢到票的人就只能想别的办法，除了你在公共平台上刷那种回流的票，因为他有个、
哦、
有的人可能放弃付款可能会回流一下、但这个几率是比较低的。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黄牛票。
嗯，
这个是另一个非常精彩的小知识点。我就是通过这次演唱会对于黄牛这个职业和群体有了
新的认识。
对，我甚至还加了三个黄牛的微信号。
知道了，
但是
那算是黑市吧。
其实从黄牛手里买票是溢价非常高，它溢价大概是好几千甚至有的时候上万。如果你一个非常抢手的位置，比如说内场的前三排，你上万都打不住。我觉得真的是只有富婆才看得起的。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黄牛能抢到票？
这就讲到另一个操作了，
是不是经纪公司给的？
是这样的，经纪公司有一部分票是放在公开平台上售卖的，另一部分票他们会通过一种邀请函的形式送出去，一个是送给一些可能跟他们有利益关系的一些、
哦、
或者是合作的一些公司，合作的一些人，他们会送出去。但有时候这种人呢，他们可能不想去看你的演唱会，人家又不是粉丝，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卖到黄牛手里。黄牛就像那个中转商，我收了你的邀请函，我再卖给转手卖给粉丝，
就是经销商嘛。
对，他就是个经销商，这是黄牛的一个途径。 这算是比较正规的啦，人家是真的是邀请函、哦、而且也是实名制的，就是你绑定之后你真的是可以刷票进的。
嗯，
还有一些比较离谱的一些。
那天我亲耳听见一个同担粉丝跟我说，他们当时是想在场馆外看看有没有当天降价的票，或者是价格不是很贵的票能够让黄牛带进去。结果他跟我说，他们那天晚上在场馆外，黄牛跟他们说9000块钱带入，但是
这么贵、啊、
这还没有完。那个演唱会一个体育馆本来是就是有5层嘛，就它最高就是5层看台。那个黄牛跟他们说，这9000块钱他把他们带入到6层，然后让他们自己爬梯子下去。
有梯子吗？是那种移动的梯子，还是说有固定
的梯子？我不知道呀，很离谱吧？然后那个姐姐
违法吧？
很理智，她觉得这个有生命危险，然后拒绝了。
居然还是个有理智的粉丝，
多少有点理智在生命上。
那、啊、你说有人爬吗？
我不知道，有，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梯子。我说是不是那种消防梯啊？那姐姐说她也不知道，她还没去看。带到6层，自己爬下去，爬到5层。
太离谱了吧！9000块钱，
冒着生命危险，
能举报他吗？
你可以打那个1234，
报警吗？我要。
就这些，就是一些比较不合法的一些途径。哦，还有一部分票是经纪公司卖给黄牛的，他们专门会留一部分位置。通常是比较好的位置，因为通常比较好的位置就会比较抢手，大家会愿意买。
我有一个黑暗的想法，就是他们不是把票送给合作方吗？这个合作方其实是可以选择卖掉、
嗯、
然后并且可以抬高价格、
嗯、
这算不算一种贿赂呀？
算吧，合法贿赂吧。
哦、
嗯、是很隐晦的贿赂，
很隐晦，你查不出来、嗯、你查他人家无
可
指摘，可
都是人精啊。
所以有的时候、嗯、你在大麦上明明已经售罄了，但是你去演唱会当天现场你发现有很多的空位，那就是因为经纪公司把一些票转卖给黄牛、
嗯、
高价卖出，因为他其实黄牛高价卖一张票赚你10张票的钱。
对对对，
所以他们宁可空着也不会说原价卖给粉丝，这就是资本家倒牛奶是一个行为。
我懂了，就是稳价嘛。然后呢，就是没抢到了怎么办呢？都
没抢到你就
买黄牛票。
对啊，买黄，如果你真想去那你就只能买黄牛票了。还有一种方式啊，有3种途径，我刚刚少说了一种，是因为这公司它会在自己内部的一个社交 APP 上放一些专属粉丝的票，这部分票其实是有优惠的，它会提前抽，在它公开售卖给大麦之前，它会先抽一波粉丝票。当然，你这个粉丝票可不是送给你的，你只是优先选购权。
好有 privilege 哦，哎。就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经纪公司都愿意给自家艺人做一个 app， 一方面是为了就是收取会员费，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会
增加粉丝粘性，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明星的话、
哦、
他不方便在公开平台上社交平台上说，你像微博上其实所有人都会看得见、
哦、
有可能讨厌你的人或者是路人你的粉丝都会听看到，
但是不会截图发出去吗？
也会流出，但是相对可控一点嘛，但你肯定不能完全杜绝。
他们那上面都会发布一些什么东西啊？
就是一些当朋友圈。
是艺人自己发的吗？
对，就是艺人会发一些自己的照片啊，
就分享生活，
就只给自己的粉丝看。
嗯，这样确实是
就增加你的粘
性
嘛，因为你有些东西其实不方便在微博上进行互动的，可能只有你的粉丝想看或者是你的粉丝想听的一些话，你这样在这个一个比较私密的一个 app 上就会
老婆不在家激情网聊。
他们还会做一些直播呀什么的，比微博直播可能好一点，因为不会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人。
主要是你们 idol 的针对性太强了，他只针对自己的粉丝，
因为 idol 就是一个粉丝经济嘛，你其实需要的不是你的路人缘有多好，那可能涉及到一个转型，那其实你的 idol 最重要就是维护好你的粉丝。
对对对对对，
嗯，这就讲到抢票嘛，有3个途径，我就非常幸运的在大麦网上非常正规的渠道上
以原价买到了票。
嗯，是原价，非常开心。
那你们就开始组织，哎，对啊，就是你刚才说的可能不是团票，然后
对，这就涉及到一个另一个叫换票，因为是这种你大家从5花8门的渠道买到的票、
嗯、
你的同一家明星的粉丝是分散在整个场馆的各个区域的，
嗯，
就算是同一价位也可能是不同区域，那这个时候你想坐在同一个地方你就需要跟其他家的人进行换票。
对，是通过什么途径呢？
很多途径，你可以在微博超话或者是小红书上发帖。
那你们会事先规定说我们家选这个区域？
会的， 后援会划几个区域，就说我们家的人。
那你们不会打起来是吧？
打什么？我们很文明，我们
啊，
他们都是很文明的一些人，
文明
动手的。
你们只是会在私信里批人家遗照，
我们就是打打嘴仗。我们就要换票嘛，这个过程跟相亲一样。就是要讲究一个门当户对，比如说我是内场的票，我肯定不能跟你五层看台换票吧，我就要找内场的人跟我换呀。而且我们的排数也不能相差太多，比如说我是十排的，我肯定不乐意给你二十排的换位吧。
好难啊，
就是门讲究一个门当户对。
那你们怎么彼此寻找自己？上真爱网吗？微博超话
会建群，大家换票就是把自己的条件报一报，家有多少财产，身高年龄，在哪儿工作，
喜欢哪什么样的人，
对对，想换一个什么样的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你把自己的需求发帖儿，然后想给你换票的人就会找你私聊。
嗯，就是低价的可能高换不了，但是高价的可以下架。
对，经常有人说，哎呀，那个谁要跟我换票，但是我是三排，但是十排我要不要下架呀？然后他会说，没事，你让他赔点嫁妆。就是给你退点钱，你就很
生动。
可以啊，哦、对啊，双方都乐意啊，我们就是公平交易。
所以说，其实相亲市场上你很难高攀到人，但是你可以下架，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境。好，不谈这个。你们换票这个过程持续多久？有没有人换不到票？
很紧张，因为你想我们是
很紧张，
因为我们开票就是已经是在演唱会前的一周了。他的座位也不是立刻显现的，就你在抢到票之后，他不是立刻就出票的。我记得出票应该已经是你抢到了两三天之后了，
那就是最近演唱会
也就只有几天的时间
倒计时，
这跟备战高考有什么区别？很紧张，但是我又非常幸运了。我出票结果出来了以后，我火速前去观看，我发现我的票
正
好是后援会划定的区域里，
那
也就是我根本就不用换票了，我就美美的去我的座位就可以了。
那你加人家群干什么？
我就是想看热闹嘛。
你们老中人真是爱看热闹，
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嗯，一个求知的心态。
不会打起来吗？
不会，我们很文明。说了我们很文明。
我老是觉得你们会打起来，
歧视我们追星女。这个时候票的动作基本上就到这儿了，到另一个动作就开始了，
后援。
对，我们的应援。
哎，那你们这些人就是所有这个区域的人都加到同一个群里了吗？
我跟你说，我为了演唱会我加了起码三四个群。首先一个群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OP 群，
嗯，
就是所有有意愿想看这场演唱会的人会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
嗯，
那这个时候因为这些人不一定都去，我们还会再分出一个确定抢到票去的一个群。
哦，
而且是有日期的，因为不是有好几天嘛，就是某一个日期抢到票确定要去的人有一个小群，这个群也不是最小的群，它还会再细分到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我是204区，204区有一个群。
我起鸡皮疙瘩了，都
很有组织，井井有条。
这不就是
层级分明，
就是层层分化，分化到最小的单位。然后
对呀、
这跟
区域点控。
哇，那你说你们就是去了粉丝大约有多少人？就你们那个 idol 区域有
坐满了，全场坐满了，没法统计。因为就是我们虽然努力在换票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换到票的。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有多少个就是后援会的行政工作人员来对你们进行
垂直管理。
对，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组织。那你们会在那次群里干什么？就是彼此交流进场经验。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交流如何
擦灯牌，
对，通报一下当天的情况。
跟大家讲一下，他们之所以想坐在同一个区域，就是想为了在他们的喜欢的人出场的时候能够制造出一个绚烂的灯牌。但是呢，很多演唱会的组织它是不允许携带灯牌入内的，所以就有某些不太文明的观众，
我没违法、
对，不违法的观众把自己的灯牌藏在身体的各个角落。你说说吧，你藏哪儿了？你跟大家说说你学到了什么？
作为一个初恋追星的人，我本着一个不耻下问、求知好学的一个精神，我不但在后援会的指导下，以及说善于利用各个社交平台，我搜寻了很多关于藏灯牌的一些小技巧。总的来说，灯牌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很有讲究的。
嗯，哪三个部分？
通常意义来说，比较常见的一种就那种布制的灯牌、就是软的，
它们是插电池的，
它是可以折叠的。这种灯牌呢，它是需要7号电池带起来的。这个7号电池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电池盒， 把信号电池组装进去大概是8个，很多，我当时惊呆了，我说这一个小小的灯牌居然是要8个南孚。
那个灯牌大约多大？
我那个灯牌是80×80的，其实不是很大。
那其实差不多就1平米了。
对，不到1平米。
那这个东西你折叠起来怎么藏呢？
我跟你说，光这个软布的这个灯牌，因为你想嘛，它其实是分为三部分的，它本体那块布是一个部分，电池又是一部分，那个电池盒又是一部分，这三个部分
你不能把电池放电池盒里吗？
容易被看出来。先讲个这块布，这块布是有很多种藏的方法的。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他在那段时间经常给我发一些匪夷所思的藏灯牌技巧，我看了我就想不至于吧。
灯牌我可以分它为有道具和无道具版，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没有道具，就是你只凭一个人如何把自己这个灯牌带进去。首先你可以采用一个人体藏匿的方法，
我们不是走私。我们继续
合法的不伤害人体健康。
嗯，
这个藏匿的部位就是一些隐私部位，他们其实当时的演唱会的安检就有点像飞机的那种安检一样，你要过一个安全门，然后会有一个检查人员来搜你的身，所以你为了不让他搜出来，你这个灯牌你不能放到一些他能摸到的一些区域
啊，还会接触，你会就是摸索，
就像你坐飞机安检一样。
哦，
所以你要放到一些隐私部位，包括上面的隐私部位和下面的隐私部位。
上面的隐私部位我可以理解，下面的隐私部位那确实挺炸裂。
防盗内裤
啊，
防盗内裤它也不有个小，
它有兜，
对，你可以把它塞进去。
可是80×80这很大呀，
你叠吧叠吧，其实也能压缩。
然后上面就是胸罩嘛，因为那个是有钢圈的，
他们还特意强调了在攻略里，大家一定要穿有钢圈的内衣。
但是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他们那些保安应该都知道啊，就包括举办方他们也知道，他为什么要控制你们不拿灯牌？你们既然知道你们非得拿的话，那为什么不让带灯牌？这个会影响什么？
因为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灯棒嘛，他们会中控，这样中控的话它能控制它的颜色，会造出一些漂亮的颜色效果，比如说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蓝色呀，那个歌的时候是红色，或者是它会有一些组合的一些图案出来。
这不很好吗？
是啊，但
是为什么要
我们要展现自己的爱呀？这怎么能展现我们对爱豆的爱啊？我们就是要应援。
知道了，知道了，
就显不出我们来，
就显着你们了，就
主要是一个攀比的心情。其实如果是自家演唱会，大家也不会带灯牌，主要是别人家会带，
为了要拉踩。其实就是博弈论，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因为我朋友也追星，也是一个团，但是他们听从了主办方说
吃亏了吧，
对，不让带灯牌的规定，结果去了就他们家没有灯牌。
你看
别人就是一片什么海什么海，紫海蓝海红海的，他们漆黑一片，丢了大人，然后回来之后纷纷痛哭。你们这时候是不是就这心理？
对啊，我们不可能
就是囚徒困境。
这个时候大家没法相信彼此。你说你们家说你不带，我就相信你不带了吗？就是一个猜疑链，
你们最初的那个信任。
信任是在粉丝内部的，我们对外是不信任的。
是在家人。
嗯，
哇，你们好团结呀。
灯牌的话，一个是藏身体，还有一个是有道具的，很炸裂。这个当时其实我看到了以后，我就立刻分享给了芬达，芬达一整个笑到爆炸。
我忘记了，
就是石膏啊，很离谱。我为大家读一下原文。
我怀疑他们的精神有问题。你读一下，你给大家读一下。
我读一下哈，这个灯牌篇的第4条就是石膏类，后面很严谨的加了个小括号，叫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弄这个。他们要说把你的这个灯牌用胶布缠在手臂上，然后再用你在网上购买的骨折的固定夹板，把石膏固定在灯牌外的区域，然后再用绷带缠好。
我就想问，真有人这么干过吗？
反正我在我们演唱会上没有看到有人打石膏。
可能是不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对，大家还没有走投无路。然后这是石膏类，还有一类就有点高科技了呢。它是一个小盒子，有点像一个书一样的大小，小盒子里面有一个洞，你就可以把灯牌塞进去，这个时候你再把那盒子盖上，它表面看起来就是一本书或者一个专辑的样子。这还没有完，你要拿那个热塑封把它封上，就像一个书店你刚买的一个
未拆封，
对，它要营造一个未开封的感觉，这样安检人员就不会打开它。这是需要点道具的，需要你提前在网上购买的。
有人采用这个方法吗？是不是大多数还是用自己的身体？
对，因为这个最经济实惠，你只要用手就行了。
大家方便一掏就出来了，
对呀、
啊、
对呀、
啊，穿太紧身的衣服，
人家上面很贴心，说穿宽松内衣。
恋爱此生突破 B 就是靠的这个。
我那天真的是了，我觉得我都突破到 C 了，
好牛啊！我真的想象不出来，一群人进了场之后纷纷往自己的衣服里掏东西。
你们都这样是吗？
已经无暇顾及别人的眼光。
都是女人，怎么了？还有，这是灯牌片，然后下面就到了电池片。
啊，对。
电池片呢，因为电池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小的，它其实是好相对来说好藏的。但是这个灯牌片的第一句话就给我笑炸了，他说当天大家可以把头发扎成丸子头，
把电池藏丸子里，
然后把电池塞到丸子里。他还很贴心呢，他告诉大家最多一次能藏四个。
然后呢，剩下四个怎么藏？
扎两个
丸子头。哪吒
也不是不行。鉴于我的发量不够时，这个方案被我舍弃掉了。
妈妈就想说头发少怎么办
啊？然后还有，还是同样的，在一些隐私部位跟那个灯牌是同理的，不管是上面还是下面，上面的电池你可以用双面胶固定一下，
就贴
上，对，贴上。
下面的就还是防盗内裤。
对，这销量都用在这里了。你永远不知道网上买防盗内裤的人到底藏了些什么。
是爱呀。
你们就从内裤里把电池掏出，
从胸
没有了，人家会去卫生间了
啊！这么文明，
那不然当众掏出来不太好吧？
不是那么多人上卫生间，不会造成拥堵吗？
哎、你管的真多、
啊对对对，
不是所有人都藏这里，这只是其中一个小手段。
可以可以，
还有藏丸子里的呢。
知道了知道了。
还有、
哎、你们大概提前多长时间进场？准备时间够不够？
一般最早也就是提前两小时吧。
几点开始？
七点开始，
你几点进去的？
六点半，我去的很晚，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啊，
没讲完呢。
嗯，
电池啊，第三个最常用的办法，因为我看群里他们讨论的是最多的，就是藏鞋底，
硌得慌。
对呀、啊，然后他们说了，最好穿那种高帮鞋或者是运动鞋，
哦，塞在包里。
对，塞包里，然后他说能藏三四节呢。
你们女人，你们的老祖宗辛辛苦苦废了这个裹脚，然后你们往底下藏电池，
不是天天藏，偶尔一下。偶尔藏一下，最后就是藏在一些其他的小盒子里，比如说网上有卖那种伪装成充电宝的藏电池的盒子，他们真的有专门卖这个东西的。
粉丝经济真好赚，
这个东西乍一看就是个充电宝，但其实是能打开的，里面能放好多电池。
所以说大家创业啊，或者说搞一些新鲜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深入某个群体，了解这个群体的
需求。那你知道我最后藏哪了吗？
你不是藏胸里吗？
没有，我试了一下，我觉得 C 对我来说太突兀了。
你藏鞋包里了？你不会也买防盗内裤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不会在这方面多花一分钱的，我是个金牛座。我们金牛座就是把钱花到刀刃上。
知道了。
我是这样的，我是从那个粉丝群里获得了灵感，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官方指南，然后我看我们群里的方法更加灵活多变。他们有人说你可以藏到雨伞里，是那种折
叠
伞吗？
哦，
你那个软的灯布其实是可以围着那个伞杆转一圈，
哦，
然后藏到那个伞里面的。
哦，
他们还说如果你的这个伞柄可以打开的话，你可以把电池塞进去。
哦，我懂了，
记住了吧。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灯牌那个布塞到了我那个
伞里
。电池我真的是狡兔多窟，我藏在了不同地方。因为我，你想一个电池盒里面有八个电池，我有两个电池盒，我有16节7号电池，家人们扎四个丸子头，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就把它分装到了不同的地方。我当天背了个双肩包，我那个双肩包里我放了一个化妆袋，确实是我的化妆品，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就是带了一个化妆包，就里面放了一些洗漱用品啊。
嗯，
然后我有一个小的透明的盒子，里面是放那个化妆棉呀、洗脸巾的，我就把三四个电池塞到那个小盒子里了。这是一个部位，还有一个部位就我塞到了我的，你知道我们平时去的外出的时候会带那种一次性内裤吗？它不是卖的时候它就是卷成一个小袋嘛，我就把那个小袋撕开一个口子，然后把那个电池塞到那个免洗内裤里面，这样从外面看起来就是一个未开封的免洗内裤。我大概塞了也是三四节，这是我的第二个，
第二个部位。
第三个部位我不是买了个望远镜吗？对，我还为了这次演唱会斥资买了一个望远镜。
你这个金牛座真的是令我想不，
这很有用啊，这是刀刃啊。
你们看大屏幕不就行了？
不行，我坐那么靠前就是为了看他本人的，我看大屏幕跟在家看有什么区别啊？
好吧。
然后望远镜的那个袋子里我也是塞了几个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个小包那个纸巾，我也是塞了几个进去。
我有个问题，你们的包过不过安检？
过，这就是这样。
对，人家就能看出来呀。
时间点很重要，其实我们是有组织的。嗯，群里的人说我们要先派出几个粉丝去看安检严不严格
啊、
哦，然后以及说哪几个安检门不严格。
他们就是炮灰
敢死队，
他们牺牲了自己举灯牌的、
哦、权利。所以你现在知道群的必要性了吧？
好感人啊！他们是英雄。然后呢？我觉得这种安检应该是不会特别严的，因为他们应该都知道。
其实有的演唱会是不限制带灯牌的，只是说有的演唱会它限制带灯牌，就是一个可限制可不限制的东西。
你就直接说有人牺牲了吗？
应该是有几个人牺牲了。我看他们最早有五点就开始进场的，然后
那个时候安检比较松
啊、
哦，
比较
严，
因为那个时候人少，
对对对，
大部队还没来，他们闲的没事当然查的严了。总之确实有很多粉丝，我们可以说是先锋队是被缴收了。
然后就高峰期的时候你们过的时候他就不会查那么严。
当天其实我去的比较晚，我到场馆外的时候就已经六点半了，那个时候人山人海，我在排队进去、
哎、
我那个时候在排队的时候已经6:45了，然后我就听工作人员在喊说快点检票，快让他们进来，因为那时候人还乌泱泱的堵在门外，他不可能说再仔细每个人查了。
这就跟地铁口地铁故障了，大家就会那人就会把地铁的闸打开让你们赶紧进去，也不查你们了。
我当时排的那个队是一个阿姨在摸你的身上嘛，做安检，那个阿姨摸的其实还挺仔细的。
阿姨这辈子没摸过这么多人。
阿姨这辈子没摸过这么多年轻女生。因为我非常好的一点是我没有在身上藏任何东西，我刚才说那些东西我全藏在我的双肩包里了、
嗯、
我的双肩包是过安检的，然后因为那个包特别多，那个阿姨安检完我之后我不是已经过去了吗，我看着我的包出来，我拎起我的包就跑，撒丫子就跑，
根本不给工作人员反应的时间，
也都反应不过来，
根本不给他打开的时间。如果他严格的话，他其实可以打开的然后仔细翻一下、
嗯嗯、
但他没有，他没有时间了，然后我就赶紧跑了，我走
进去了，
进去了，
然后就开始组装。
我当时掏出那些东西组装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个特警，在组装手枪。
我就想问，就是你们进去之后，其实你跟你周边的人是不认识的，
对，按理说是不认识的，
但是你们亲如一家，是吗？
那要看是谁家粉丝。
可是你的那个区域就是你们的人啊，
那我们也不能包整个区啊，我们肯定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呀、
啊，
我们不可能坐满的。其实除了灯牌之外还有别的东西要需要藏。
什么东西啊？你还有什么东西啊？
因为其实我只带了灯牌，所以我可能关注灯牌比较多一点，但是我有关注到他们其他人除了带灯牌之外，他们还会带那个发箍，发光的。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任何发光物都不允许带进场，所以说这个东西也要藏。但是这个发箍到底怎么藏？
就不能不带吗？
这个就不
能。那怎么应援呀？
有灯牌还不行吗？
那有的人可能不想只带灯牌啊，人家乐意你管得着。
你继续。
因为我没有带，所以我没有仔细研究，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自行在微博上进行搜索。
讲最重要的，你这个太漫长了。
还有一种就是大旗。
什么东西？
大旗
是横幅吗？
就是你学校运动会的时候方阵前面举的那个旗。
你们是去干什么的？
开运动会。
方队检阅啊。那个大旗不是一个就够了吗？
那个很难，它那个是一个钢管，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这个杆是怎么藏进去的，因为你这个钢管其实是挺长的，就算抽拉你分节，首先它是一个管制制品，还有一个就算它再短再分节，它一节怎么也得一个几十厘米吧，
那它怎么拉进去了？
我听说有人是花钱找黄牛帮带进去的。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啊。就你们带这些灯牌除了有一个应援色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效果？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那场演唱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彼此都很克制，都不想做出头鸟。这个东西就是枪打出头鸟，当场有很多保安在
巡
逻，
他会给你没收啊。
如果你举出灯牌来，他当然肯定会去给你没收，而且一般那场管的是比较严的，是我们都不想第一个举，如果有人没有人动我们就都不动，
好囚徒困境啊。 然后呢，所以是谁最先？
他们最后有一个环节是每一个人出来依次讲自己的感言，
就是你们前期完全没有，只有到最后那个趴
台 唱歌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举灯牌。
哇靠，好忍得住啊，我是白羊座，我忍不住。
大家都不想损失灯牌，大家都很珍惜自己的灯牌。
损失灯牌很贵的，好几十块钱呢。
这是你们的弹药，很珍贵。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整场都用不上了？
用上了呀，怎么没用上？
我说你们有没有那个觉悟？
没有，我们知道最后肯定会用上的。然后呢，就是发表感言的时候，我觉得某一家可能是我一方面是训练有素，另一方面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有脂粉带队。你知道现在脂粉，
我知道，
就
职业
粉
丝。
当时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下一个环节是每个人发表讲话，
但是他们知道，
他们突然开始。
哦，
一瞬间他们集体掏出了自己的灯牌、
哦、已经组装好了。
对，
要你只能掏出零件，掏出五六个电池来，
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真的那一瞬间某一个区域突然就亮了，很震撼、
哦、气死你们了吧，
真的是气死了呀。我们剩下的家的粉丝看他们家居然不讲武德，先掏出了灯牌，
我们也不用顾及颜面了。不是，问题是人家自家的正主出来讲话，他们亮灯牌不是应该
没有到他们
还没开始的，
他们只是在刚唱完歌的时候。
哦，
我们其实剩下人都不知道下一个环节在干嘛，他们突然就掏起了灯牌。
你们好不专业、哦、
他们绝对是有人指点。
哎，那你说这个脂粉他是职业粉丝对吧？
嗯，
他这个职业粉丝他是真心喜欢这个人呢？
不是呀，赚钱的，人家是打工的，
所以说他们只是一个管理工具。
对，
他们信息的来源是比你们广的。
嗯，他们家掏出来了，我们家其他剩下家一看那还忍得了，我们直接就一整个也掏出来。
这有什么牛逼的，一整个也掏出来。
我们是掏出来了，总是整个这个体育馆突然闪烁一
下，
五颜六色，仿佛是夜店一样。
然后呢，
然后就开始每个人讲话了吗？这个时候还有除了灯牌以外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的，就是口号。
你们的口号就是都提前想好了吗？
这就是我们家没有脂粉的另一个特点了。
人家有你们没有。你们就
不
是换票了，换票糖色牌打石膏，完全没有想要喊口号。
第一天演唱会的时候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人约定好
啊，
然后就吃亏了嘛。
好
散、哦、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是一整个约定了，就演唱会的时候每到那个谁谁谁出来我们就喊什么什么口号，就约定好了、
嗯、
在群里通知了大家。
嗯， 嗯，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人家专业。
人有多专业你讲讲。
他们会抓空隙你知道吗？其实像两首歌之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气口，
以及说有一个人唱完以后下个人接上中间也有一个气口，他们就会逮着那个气口大喊他们自己家的口号。
那人家多努力，人家连作品都研究了，你们只研究打石膏，你们怎么比得过人家？你拿什么跟他比？
我们剩下家的粉丝都很愤怒啊，因为只有他们一家在这样干。这个时候团魂突然炸裂了，
除了他之外的团魂。
每当他们家开始喊他们家的八字口号的时候，剩下的我们所有家的粉丝突然心有灵犀的一起大喊团名，就是用团名的声音超过盖住他们的自家口号。
此刻你们都是团粉，你们好无力呀、啊！你们，
但是我们的声望确实盖过他了，因为我们人多，
确实因为你们人多、啊，
我们人多，
你们就是欺负人家，
他们先动手的。
所以说，在我们老中，一定是枪打出头鸟。你不要太努力，你太努力就会被其他咸鱼联合打压。
你要显得你很被动，这样你就特别占领。
对，我们永远是同情弱者。
嗯。然后每个人出来以后，首先粉丝大喊自家的口号，同时举起灯牌。这个时候就要讲到另一个东西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大旗。
由于本期的演唱会故事比较长，我们将会分为上下两期放送，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将会在下期呈现，请大家多多期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